还有这里也说过，它的路径是这个字本来是指罗马政府以前它建造很多石头的路。你有机会去意大利，特别是罗马，你会看到好多年前盖的石头路还在，但是中间有两条被车轮砸过的地方吐进去的两条，好像路轨一样，但是吐进去的。上帝带我们走过路，每一步回头看来，都是一刹自由，是一个都是祝福。有时候我们人生有顺有不顺的日子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一信主就得到一节经文，罗马书8:28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。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，所以在年终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感恩。明年、今年剩下日子如何，我不知道。这几年我们所在的地方变动很大，我们不有有有人高兴，有些人不高兴。无论如何，这世界不停的变的，但是我们知道最高之处上帝来掌权，所以在这时候，我很想把一篇经文，与弟兄姐妹分享《马太福音》第10章12到22节，我们先念经文，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这个字太小了，我眼睛不好，我还是看我们的圣经《马太福音》第10章，我们后面看得出来很清楚啊。耶稣听见约翰瞎了听。就退到加利利去，后又离开拿撒勒，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哪里？那地方靠海，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就是远海的路，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。看见了大患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。从那时候起，耶稣就传起道来，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”耶稣在加利利海行走，看到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。他们本来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来，跟从我，不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”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在这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，就是约翰退下来了，他坐在牢里面，耶稣的事工开始。求神祝福他的这段话语，对我们说话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。一年过去，很快就过去，但是你的恩典好像冠冕一样，戴在属你的人头上。主啊，但愿我们不要忘记你自己在人生当中，你一直带我们的恩典。我也感谢主，因为你带我们走的路都会底下是有。我这时候把这段经文跟我们要听的。信息交托，安静我的心，你对我说话，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在哪里？在开始的时候就说从哪里往前走，又看到弟兄二人，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兄弟约翰，与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。耶稣就招呼他们立刻舍了网，别的父亲跟从了说。总括来说，刚才念的这段经文是一个阶段。那耶稣呼召门徒，开始从第12节，你会看到有一样事情是马太福音整卷书的特点。作者要我们知道，耶稣基督出来侍奉。耶稣就来到这个世界，是应验了以赛亚的以前所说的话。约翰 下了监，耶稣侍奉就开始，就退到加利利去侍奉，不是应该往前走吗？但是耶稣退到加利利去，因为他要做一样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而且他离开了拿撒勒往加百农，就住在哪里？那地方靠海，在西布伦和以弗他利的地的边界上面。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，对啊，根本眼睛根本看不到，不要这样看，哎，谢谢人间，他怎么知道我看不见呢？对，先知在他以前，上帝用他传很多信息，以赛亚书你看过哈？它重点是讲有一天，以赛亚书的主题是荣耀的救赎，有一天救赎会来到，这救赎是有位弥赛亚。马太福音的特点，你会看到就应验了先知古人所说的话，先知说的话。马太福音是新约第一卷书，接把前面旧约一些的预言、一些的宣告。在那是应验了。这里耶稣退到加利利去到那个地名里，你跟我都不熟的西布伦、拿法他利，起码他们说这个地方当地人都不是很听过很多，那是沿海一些小村庄、小市镇，啊，很多地方是。其实不是很发达的地方，但是耶稣推到那边要应验一件事情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，耶稣基督是上帝透过他的仆人先知们预言当中应验的，耶稣施工的开始，作者就提醒我们，耶稣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弥赛亚，耶稣开始。非常简单一样事情，耶稣来不是偶尔。我记得出埃及记有一句话，十二章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神的耶和华军队从埃及出来了。上帝数算每一个日子，但以弗所书也说，当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他。上帝计划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马太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到时间了，约翰公主王的退下来了，耶稣施工的开始，他开始整个施工以后，耶稣基督一直包括他上十字架、从死里复活，甚至往下去以使徒行传所说的。都是应验上帝所说的话，神的信实，神的慈爱，他旨意一定会成全。这是我们新主人一个很重要的心性的认知。你知不知道上帝在你跟我身上面有他旨意？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故事啊，很少机会跟他有沟通，我们希望有一天听到你的故事，你走过人生道路，一直到今天。今天你跟我在这边还有2年新年了，我还能坐在这边。但愿神之话语提醒我们，上帝守约是慈爱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犹太人等待了1000多年的弥赛亚，他要恢复大卫王朝的那个光辉，按着神应许来了。感谢主，世界在改变，但是上帝自己永远不改变。要在我们人生当中，可能很多事情我们以为是偶然，但是都在神掌管当中。感谢主，他知道明天如何。然后在后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提醒，里面在16节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。都要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。马太指出，弥赛亚耶稣基督来了， 叫那四大国家贫穷、被人藐视的农夫、农民、渔夫，他看到光。以前跟现在不一样，以前的社会比较很多很多的，要一个从贫穷脱离出来的机会不多。你生在农村，你在那边长大，那时候交通各方面的。好啊，也很难去到一个大城市，突然间要做生意的，那实在是没有。在那里的人，他生命根本没有什么期望，在那边那个地方是西布伦跟拿弗他，包括加利利的那一带的地方，拿撒勒。出什么好东西？那些人坐在那边，他有一天看到了大花，看到石英，地光，那地方有光照着他们。这里好像经文打错了，应该是马太福音第11章，不是以赛亚书。父啊，我看很多这么多错字。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明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你的每一本是如此。但是耶稣基督在出来侍奉的时候，听到他的仆人施洗约翰做关起来，约翰。被关在监牢那里，马太福音11章说他有点不明白、困扰，因为他在约旦河那边传的那个信息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他看到很多人来到的时候，他告诉他们说，毒蛇的种类呢，谁叫你们来逃避将来要来的审判，要接触果子来与悔改的馨香圣。对于约翰来说，三审判立刻到了。你们这些平常都是在什么事情都把上帝放在一边的人，你为什么突然间懂得来呢？因为已经要砍了，上帝审判要到了。谁知道他为了争讲一样事情，指责皇帝在坐牢，他就很。他有困扰，等了又等，等了又等，神的审判为什么没有来到？耶稣那时候他派2个仆人去找耶稣，你是我们等待的那一位吗？耶稣说，你告诉他，瘸腿的行走，瞎眼的看见，那是预言以赛亚来的事情。耶稣是弥赛亚，但是他说，若不应我所做事，跌倒了就有福了。耶稣没有来救他，那耶稣反而去到处传道。结果呢，当地的人没有人信他，各城人拒绝他。那时候耶稣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聪明人，你就让他看不见；婴孩，你就显明出来。很奇怪，为什么聪明人看不见？”因为聪明人往往就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了。我在一些草根阶层的教会侍奉了好多年，我也在一些我们今天说以专业人士 professional 的教会。而请问哪一间教会侍奉比较容易呢？你都知道哈。在都是 professional 的教会，我们礼拜六开执事会，开到怕了，早上8点半开到下午3点半，你们没有开，因为大家都意见很强，甚至我告诉刘师傅开玩笑了，说没事的，开会之前我们都祷告出啊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意，不不不不，那轮流，我们有36个执事。开完祷告之后，已经一段时间了，大家越祷告越短。反正祷告完了之后，睁开眼睛，我说：“刚才我们祷告的 你们睁开眼睛，你们反对的还是反对，赞成的还是赞成，因为我们早就知道什么是好。很奇怪，上帝的恩典像那些比较单纯的人，我不要误会，我不是念书不好，我到50岁我才回去念书的那时候，念书非常好，多知道一点事情，但是有个危机。因为突然间发觉到，原来神在那他的恩典当中彰显出来的荣耀，比较单纯的人比较容易看到接受。耶稣说：“父啊，是的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”在黑暗里面的百姓看见了大光。我这2年很少去了，以前我每年都去各个地方，短宣。有没有听过地方叫利马？秘鲁。听过吗？呀，我以前常常去秘鲁，我委内瑞拉、瓜地马拉、巴西、巴拿马到处去。印象最深的是，以前我一年几年都去利马。利马的中国人做，我们中国人最有名是做餐馆，对不对？所以利马的餐馆叫去法，就是西班牙人听到我们讲吃饭吃饭。他讲不准了，就把中国人的餐馆叫做去吃饭，去法。我们去做布道培训，晚上10点之后，他们餐馆关了门，才能边去了。只要你有机会去了国外，你会感觉到，其实我们在这里真的很幸福。你要吃什么？你只怕吃的太多，不是没有的吃。你要做生意，两口饭不会，除非你什么都不做。利马的人那时候卖一碟饭赚2毛5，很多夫妻分开，从国内先生来，以为很快就可以接他，不行，因为他身份还没有，不能移民。我的太太先来，先生、孩子都在中国，这两个人就住在那边，两个人就合伙做生意，住在一起，一男一女住在一起，所以很多孩子。我去的时候，那地方里面全部是小心一点，他们不是夫妻，他们在国内还有他们的家庭，所以那种环境当中，最糟糕是我们。做去法的，我们做生意的中国人有一个毛病，就喜欢赌钱。在本地人自傲，就在去法外面放了很多，那个叫什么四脚趾老虎，那那个，所以他们赚了一点钱都投进去，永不翻身了。我们晚上10点钟我们开，他们很高兴，知道我们美国来了嘛，就听了之后，有一天晚上有一个。女的，一个她说，她当众讲，然后牧师，你们这些从美国人为什么来利马找我们这些乞丐？为什么来找我们？我说因为上帝爱你们啊，我知道，谢谢你告诉我上帝爱我们，但是我们有什么期望呢？我就开始跟他分享福音。长话短说，我们要回来美国了。走之前，我要突然间我想起那天晚上那句话的，我就叫他 stop here，我进去跟他再见。他肚子已经大了，快要生孩子了。他那景象很难忘记。他跑出来抱着那肚子，他说："哎，牧师，问你一个问题，诚诚实实告诉我，你们还会再来找我们这些乞丐吗？他还是叫自己的叫乞丐。他说："你们还会来吗？"他说："会来，会来。"我不是撒谎，但是坦白说，到今天我没回过去，那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。我今天想，每年我都一两次去委内瑞拉，现在你知道委内瑞拉的情况，那种环境的人，很多人坐在黑暗当中。其实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挑战。那这些人等待什么？等待见到光。 不但如此，在这段经文当中还有一样是今天信息的重点。除了神的那个福音给那些本来没有希望的人，还有一个恩典，我叫做恩上加恩。第4章17节，从那时候起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这是福音的核心或悔改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天国近了，希腊文是一个动词，我发觉到有一件释经书解释是已然、未然的过程，你明白这句话吗？已然就是已经发生了，未然就是还没有发生。天国近了，愿你的国降临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，神的国已经降临在我们中间了，但是还没有完成。从那时候起，耶稣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已然未然，天国完全实现了，你的日子已经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悔改是一个心思意念改变的醒悟的过程，想起来自己责备自己。求神赦免，然后改变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开布道会，你敢不敢讲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就要悔改？你知道吗？最近我常好多，最近又回去了。以前我常去一个很美国最大的教会，我不告诉你那个地方是什么。每次聚会有6万5千人，6万5千人，我常在看电视，哇，那牧师讲到社会，哇，这么多人，只有给我们这些小片已经够了哈，这么多人，但是那教会有一个特点，我听了他几年，甚至一直到今天，只讲一个信息。你行我行，没有讲到悔改，没有讲到刑罚，没有讲到神未来审判，他总是说，你知道吗？上帝创造我们，从来不会做一些没用的东西，所以在你跟我心里面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潜能还没有发出来，只要你有个 positive thinking。正面的对自己的看法，你讲出啊，上来，我一定比我现在老板厉害很多。他欺负你，不要生气哈，告诉自己，上来你就知道了。不停的讲自己的好话，肯定的话，好像一个种子就撒出去，这些事情都会成就的。这是福音，6万几千人一堂聚会，而且世界各地都在听，你要人喜欢听吗？只要你讲悔改，没有人喜欢听的，对不对？你想，我们是罪人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我们讲我自己，我们自己的里面的潜能，别人很喜欢听。但是耶稣这里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我信主是有一位长老。吴勇长老，你们这里有没有听过他名字？你点头，你年纪跟我差不多了。但是好多年前，起码有60年了。那时候我清楚是因为他了。这位长老讲到很简单，声音比我还沙哑。他每次他都喜欢唱歌的。我记得。他来讲到我第一次去教会，他讲说：“归家吧，归家吧，不要再流浪，是爱天赋，盛开爱享受，渴望你归家。”他唱得很差，就是很沙哑，不是很差，而且没有钢琴什么，他很大声唱出来，但是我自己很感动。上帝好像 路加福音15章，那父亲一样渴望那个浪子回家。只要你要念圣经，你要首先看看上下文的解经，是不是上文下文？问你，我教书的考你们一个，浪子回家听过没有？在哪卷福音书？路加第几章？15章。那个故事你听过了哈？究竟主要主角是谁？浪子吗？或者那个父亲？或者那个大儿子？谁？大声一点！浪子啊！你想清楚，念上文下文，路加福音15章一开始，耶稣讲了3个比喻，包括这个浪子的故事。为什么讲这个故事？因为有一批15章第一节说，有一批文士、法利赛人看见耶稣跟那罪人一同坐席吃饭，他就心里面说批评耶稣，耶稣就讲了3个比喻。第一个是什么？一个讲羊，一个讲钱，对不对？有100只羊跑掉了，一只，有10块钱丢了一块，找到就很高兴。有2个儿子丢了一个，回来的时候就很高兴。其实浪子故事中心不是浪子，是谁？是那父亲。你们不明白，上帝看到罪人悔改那种心，你们还说我跟罪人是一起吃饭。路加福音的一个重点是，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这些人无论多差，耶稣来就是找他们归家吧，悔改。悔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教会历史，你们，我教书很喜欢教教会历史。你们念过教会历史吗？有一点书，中文的，只要你有机会，现在还买得到。改变教会的10个人10件事，教会历史，假如要念的话很难记住，但是他是用10个人10个事情来介绍教会走过的路。不过从教会历史，不论你念什么角度来看，有一样事情是真的，没有教会的复兴不是从认罪悔改开始的。胜利的感动，人内心的回应，神恩典就会领导。有一次有个教会，我不告诉你在哪里，也不告诉什么教会，那教会1000多人的中国人教会，内部因为有灵恩领导，所以分裂，而且分裂变成一个很英文叫 ugly，是很不好的那个局面，自己咬自己，去打自己，去攻击自己。哦，那个教会的牧师，那时候后来，那他是我以前海外语的一个会友，他做了牧师，陈牧师来听我们讲道。我说你们教会现在的情况讲什么的？他说你讲讲胜利的果子。说吵得这么厉害，讲胜利的果子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啊！你叫我讲的时候，想为我祷告。他们有国语堂，有粤语堂。国语堂是先，我讲那篇讲章在国语堂，就是普遍一边讲章了，听的时候就时间够了就完。到粤语堂结拜的时候，我又讲同样的讲章，我就最怕这样。你讲第一次很有感，自己就有感受；讲第二次好像演戏一样，好像已经讲过了，历史要重复一次。Anyway，我讲第二次往往是没有这么自己感动的。里面我提到一样事情，圣灵、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我突然间有感动，我就讲去那句话。我弟兄姐妹，你知不知道？圣灵的果子在我们内心，让我们看一看自己， 教会历史中让我看到，没有复兴不是从认罪悔改开始，不是指责别人，你这样做，你要这样做，是看到自己在对人对神明的亏欠。我讲完之后，整个炸开了，有人站起来痛哭，有人跪在地上，走到一位教堂最看不顺眼的长老面前跪下来，长老原谅我，我在背后讲你的坏话，你能不能饶恕我？彼此认罪。那个牧师看到不要炸开了，我不知道，我根本讲不下去嘛。专任牧师说：“陈牧师，不要讲了，下来，让圣灵自己跟他们说话。11点应该完的聚会，一直延续到下午。”3、4点，他们不停的认罪悔改，不同的和好，在神面前，英文堂在后面都没有办法进来聚会，在上面 What's going on? What's going on? 发生什么事情？弟兄姐妹，认罪悔改是人重新在神面前蒙恩的一个，不是看别人做错什么，批评别人，是看自己。天国近了，我们应该知道。我们需要回到神面前审查自己。不过弟兄姐妹，你跟我都知道，今天人不喜欢听这个了，不喜欢听，却是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一句话，四使约翰同样一句话：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弟兄姐妹，讲台不讲政治，我从来没有讲过政治，但是无论怎么样，我知道。我们现在居住国家，包括我们来的国家，需要在神面前悔改。我们不是需要什么大人物来带领我们有什么大突破，我们需要神面前看到自己的不足。In God we trust, really? 今天美国在这边的人，我们相信上帝吗？相信吗？Yes, no? 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听到这信息？我们应该悔改。美国应该回到上帝面前，明白美国一直到今天，究竟在一些变动当中，我们不见了什么？我来北卡，因为我女儿生孩子，来北卡之后，我就发觉到，原来北卡很蒙福，这里有3间有名的大学，学生学者都会 NC State。UNC 等等的，蛮有名的哈。我们国内来的学生都是我们祖国 top cream 最厉害、最聪明、学霸那一类的，是不是叫学霸？学生也是很好的。我突然间想起一样事情，我来到区和教会聚会，我看到原来这教会在3个大学中间。每年有100到150个学生学者来到自动找来教会，要突然间看到，原来在60年代我们在越南的华人教会，我们曾经有一段长时间每个礼拜一早上5点半，教会聚集为国内的同胞祷告，我们说神啊，打开，让我们进去。把福音还给我们自己骨肉同胞。几十年之后，我见到了，原来上帝把那些最顶尖的人才带来我们附近，让我们有机会带他们认识耶稣基督，然后他们回去，或者去到世界各地把福音传开，比我们自己去短宣更好。今天福音的挑战是什么？假如我们只讲好听的东西，当然会吸引很多人。但是讲一些罪啊、悔改啊，但是这些假如没有，我们基督教的福音还剩下什么？很多人说你信耶稣吧，你就一定上天堂，上帝也一定听你祷告。你家里有问题吗？好好的信耶稣，上帝听你祷告，你为孩子、为家里的事情、为工作祷告。好不好？好，那究竟是不是福音的中心？福音的核心是恩典， 加上悔改，悔改包括自己懊悔，而且肯改变。然后第二点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到弟兄二人，就是那圣母彼得、西门、安德烈在海里上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作者提醒我们说，他们本来的工作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听清楚，这句话，你跟我念很简单，对他们不简单。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”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耶稣施工的一件事情是找门徒。福音的真正目标，不但是有很多人信主，6万几千人聚会，究竟有几个真的生命上面？活出新的生命，跟随耶稣。耶稣是我们开始一件事情，就是铺上门徒。福音的目标不是人数，是什么？是门徒。人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凡我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弟兄姐妹，这个聚会，这个教会，只要神给你多1000人，好不好？Yes, no. 2000人或者3000人，突然间下次我来的时候挤到外面停车场都坐满了人，好不好？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喜不喜欢小孩子？可爱吗？你有几个孩子？哦，不知道哈，孩子是神赐的。今天的人一个 OK，两个够了哈。三个那个那，我妈生了8个，我有个姨妈有，她是第10次了，十几个孩子，今天人很怕孩子，为什么？不但是成本高啊，而且我孩子需要付代价太大。我想讲一个问题，你家里假如真的喜欢孩子，给你10个孩子行够不够？不够，给你20个。孩子越多，你头越大，对不对？其实教会是差不多，只要给你1000人，吵架吵起来，吵得更厉害。你像我们中国人，10个人有12个意见，真的。所以，究竟教会的目标是什么？哥罗西书保罗讲过一句话，说我们尽心竭力要做一样事情，就是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。领到神面前，我们做宣教的有个口号：宣教事工 will not consider to be completed，不会看作是完了，一直到那个举手的人变成了成熟的基督徒，明白吗？一个人必须要成长，恩上加恩是来更熟。过去10几20年。教会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名词，叫做门徒训练。门徒训练是什么？我教会请我去讲到，我跟那牧师非常熟的，以前是同工的。说，哎，你们教会最近买了什么门徒训练？太伟大了，那门徒训练，你们怎么做的？他说，我们6个月就一批毕业了。一批十几二十个人毕业了，每年有2批做完了。说哇哦，哇哦，你们比耶稣还厉害啊！耶稣又3年半，你们6个月，对不对？你们怎么样做的？说我们用这个教材，我说这个教材不错，但是我问的不是用什么教材，你怎么样做的？那陈牧师，你有做过吗？没有。我30几年都在做门徒训练。我在一个教会22年，我做22年同一批，是什么？门徒训练是一个以生命，你听过这好像很抽象的，以生命影响生命，你活给他们看，让他看到你怎么跌倒，怎么起来，你看到你怎么样，谦卑侍奉神，看到你。生活上面什么优先，让他们看到，我是不是告诉过你有一个宣教师， 他去到非洲传福音，他向部落的人传福音，我就问他你去什么地方？他说一个我们在那边几十年，部落就是没有文化的，有文字吗？没有，那你怎么讲圣经？他说我们去他就创造一些比较简单的文字，说那 take time。有些人根本，他们有些人根本不，你创造文字他也不会学的，你怎么牧养教会，要说活给他们看，今天人需要，此外民众们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停在这边，你要问问自己有没有遵守。你没有遵守，你怎么样教他遵守？自己没有的，不能给别人，明白吗？我是在神学院里面主要讲道法的。我告诉那些学生，我可以给你很多方法，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，讲到生命的工作，这样最要紧的是你活给他们看。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你要这样行，不但救自己，也救了那些听你的人、认识你的人。看到你在讲的时候，他看到什么？看到一些理论解经与生活没有什么关系，起码与你自己生活没有关系的。他们坐在神面前，每次讲到，我首先对自己讲的。也是说，常与你们同在，那是一个问题。恩是这样讲，来跟从我，这是代价或是恩典。他们要死了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我不知道你行业做什么。现在你做了几十年，我在美国开始的时候，那几年没有人请我做牧师的，美国好像要什么什么学位。我在家里面复试，但是我在外面有工作。那时候我就做电脑了，现在我电脑一窍不通了，不要问我。那是70年代的事情。后来我就在成仙，我妈妈就从澳洲 Australia 打电话来了，看家人信耶稣就信，妈不反对，但是不要信得这么傻。我说怎么傻？说你这个公司这个机构这么大，你爬上去了。你什么都丢掉，哪个继续拿薪水把一批奉献教会，让他们请多一个牧师？你在那边蛮不错的，什么？之后你再进来睡觉，我不会忘记。有时候师母说：“孩子，我有4岁孩子嘛，女儿在哭，妈饿了，没东西吃吗？”他的妈妈说：“孩子，女儿睡吧，睡熟了，睡了就不会饿了。”这些日子，我想继续要问。那时候我就说：“别人的那束，我也的那束。”没人赚钱，我也赚钱。我要我孩子不会再受这些，合不合理？后来上帝说：“你辞了工作。”那时候公司刚刚想派我去一个新的公司，想请我派去日本受训，前途非常好的。那时候是做地面跟卫星 satellite 通信的这种东西啊，我爬上去。太好了，那上帝说：“你不要忘记我怎么带你出来，不要忘记你曾经应许过，在传话要选的时候说，我们只要一个人活下来，一生一世 全世界是否没？忘记了，忘记了。代价与恩典，希望弟兄姐妹告诉你，到今天为止，我觉得是恩典当中的最大恩典。我老是等这位牧师有事上课的时候，我们问他说：“他牧师有一天，只要你回到天家，你想你有 Gravestone 墓碑是不是？要刻什么字？”陈牧师比较开众一点，中国人千万不要问这句话，特别是过年不要问。他说什么？恩三加恩，上帝不但拯救我，还能继续用我。今天活到今天，我感谢神，跟随主侍奉神的是恩典。你不要以为上帝需要你。最近这2个月，我比较轻松一点，我就清理家里面的东西，哇，好多东西啊！单单衣服，我隔壁人说，哎，那是老美啊。他说，我最近清了整个床的衣服，我说我比你更多。我不知道一个人这么小的一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衣服，是吗？最糟糕是。衣服已经破，没有人要了。西装整套，我女儿买给我的，没穿过，要送给别人，没有人想让我这么瘦啊，没有人要。还有很多东西，我感谢神，告诉国长，昨天把我剩下的一部车子都送了给别人，还有两部车，一部旧的送了给我的外孙，那个也看车，没有东西那种清爽啊。好轻松啊！弟兄姐妹，告诉你，无论你对齐什么，有一天你什么都不能带走。以前宝贝的，现在变成一个个人。我女儿女婿昨天晚上来，她看什么啊？这个好漂亮！我说拿走拿走，她说不要不要，没有人肯拿走我辛苦对齐的东西，代价或者恩典，有一天你发觉到。这世上都会过去，神也让人机会服侍。你记得那比喻吗？天国好像什么？当地里藏了一个宝贝，懂得的人欢欢喜喜的去卖了这些来买这个地，好像一个重价珠子，一个很贵重的珠子。你知道它的价值的话，你宁可卖所有东西来买这个东西，买这块地，买这个柱子。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很看现在的东西，远一点的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这是恩典上恩典。最后是讲到叹息与得着，得人无得云。也是往前走，又看到弟兄两人，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，同他们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，耶稣呼召他们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耶稣。这里付的代价更大，离开爸爸，船不要了，网也不捕了，去跟从耶稣。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教训人，传天国福音，一次各样的事情，好像是我说过是恩典上的恩典。假如今天你到你做到吗？好不容易念完书出去大展宏图了，准备多做一番事业了，或者你生意总是这样越做越好了。假如我说假如，上帝说。多点时间，放下一些来侍奉我，不是一定做牧师、传道人、做长老，是凡是教会的，影响到你工作的，哪样取舍？这样谁能做得到呢？记得有一个有钱人、年轻人来找耶稣，父子啊，我怎么做？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？耶稣，律法你知道了啊？律我知道了，从小就遵守了。耶稣，你还欠一样事情，将你所有的变卖， 分给穷人，然后来跟踪嘛。那个人就又从中走了，因为他产业、他财产很多。然后门徒看了，也是说有钱人进天国，好像好难啊。骆驼进金眼，也是说在神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神的恩典临到，你也记得是恩典。耶稣说，跟门徒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乃是我拣选你们，并且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果子长存。传道书主题讲什么？传道书大家都知道，应该知道嘛。我曾经请个牧师来我教会讲道，每个月来一次，他每次上去就讲传道书，一上去他总做呢。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下面的人跟着他一直摇，所以下个月他来一上去的时候，大家都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这个字什么意思？Hebel，Hebel，Hebel 这字就是烟雾一样，你看好像真的抓不住的，我的 neighbor，我眼睛现在晚上不能开车了。1年多前我还可以的，像不像这？我内部常常说我们去飞机场，所以轮到他们要去玩。他们说明天你送我飞机吧，我说好啊，难得有飞上的机会。他说早上10点，OK 了。我早点睡，3点起来，4点我一打开我的 garage door，外面好像有一个。一块布垂下来的样子，布好浓哦！我车子，我看好像一堵墙一样挡住我，我走过去什么都看不到。Hebel 就是浓到你以为真的有东西在那边，抓出是空的。你以为世界上你可以抓很多东西，其实有一天比较空的。但是希腊文有个 mano 就是。长存，有东西可以留下来的，不是你们给了我，是我让你在世上有些东西有一天过去会留下来。上个月我讲耶稣基督家谱，你们有没有聚会？没有，我本来想来这边，但是来不了。耶稣家谱，耶稣家谱分成三部分，亚伯拉罕。大卫，耶稣家谱讲到大卫的那批全部君王一代不如一代，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神的约维持的。然后耶稣家谱里面，我发觉到，只要你用和合本的穿书，你看到前面两组人亚伯拉罕。大卫的后裔，那祖先下面有很多圈珠，圈珠就是你从他的旁边有个 number，你 refer 到旧约里面一些故事，耶稣直系的家谱下面空的，那批人没有人知道的，除了所罗巴伯之外，你找不到一个你看过的名字。问题是什么？耶稣基督找的都是一些设备上面。不是很有名的人，不要误会，是有名不好，是有名的比较难，而且第八篇，上帝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彰显着能力。有一天，上帝能力彰显出来，不是因为这个人学问很好，什么地位很好，权柄很好，大家都听他，乃是上帝的能力。来跟从我，这是一个邀请，一个恩典，一个信仰的方式。记得撒该吗？撒该的转变，他撒该是个税吏长，他钱是他最重要。以前做税吏的，名声不大好，因为做税吏的说做生意的，罗马政府把一区一区 auction 出去。你要收税吗？ 这个是你需要付给政府的钱，剩下的你再赚，所以收税的常常是会提高一些。他应该付100块，要收120块，既然赚别人钱，所以民信他的子民不，他的同胞不喜欢的犹太人，这个沙盖啊，税率涨，就是他是因为今天什么批发的，他整区都包了。也要分给一些受税的人，所以他赚很多钱，而且良心要麻木才能够做下去。突然间从2.0到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我一半分给穷人，我以前讹诈了谁，我还他4倍，谁能做得到？上天可以做得到。”这些经文念过没？凡吃素啊、主啊、主啊的人。不能做今天佛，唯独遵守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。来跟从我，不要叫你得人不得鱼呀！得人是我的牧师的名士，姓梁的梁德仁牧师，我叫我恩师，因为我念完神学5年出来服侍实习，我是跟着他的。跟了他2年，后来就撤退，越战结束，他就是跟宣教署全部走了。那我跟他2年，那2年不是我在家没住，上班时候来跟他实习，让我讲道呀，不是没有，我是住在我搬到他那时候牧师是没有自己的房子的，住在教会，我在他教会门外一个主学课室，我拿了几件衣服就在那边睡觉。什么都在那边。我2年，我亲眼看到他怎么样的生活，怎么样的放下自己。他讲到不会很有力，他是很温和的一个人。你跟他谈话，你以为他睡着，他闭起眼睛听你讲。我这个我绝对学不会。现在人就是你还没有讲完就插进去了，是不是？你讲我都知道啊，插插插插。他不会的，他闭起眼睛，你讲10分钟，他闭眼睛，你不以为他睡着了？啊，你讲完之后，他睁开眼睛，讲一句话，你晚上保证你睡不着。他很深的东西，我在那边就看着2年，跟着这个老师，有我从他身上学到什么？学到一个完全放下自己。上帝摆在他什么岗位，他就好好侍奉什么岗位。我去巴拿马教书，看又遇到他，分开几十年才见到他。他曾经去苏利南，一个中南美洲一个地方宣教好多年，回来他去巴拿马，他要去巴拿马教神学院。那天晚上。刚去的时候，他们正在庆祝中秋节，然后看到他，好，他是梁博士，我想你平安吧，我平安，我来教书。我说梁博士，你在这里说什么？他笑笑。第二天我教完书，就看到他做什么，他在喂狗，他在喂狗，因为那时候那学院要养狗，但是地区。不安全的，中南美洲每一个国家安全的，他养狗，没有什么警报系统，就养几只狗，他要喂狗，他还要替学生煮饭。就梁牧师，你叫什么？你叫什么公？哪门课？他说我叫什么课？现在教课的都是什么博士，什么什么士，什么士？我没有念很多书，所以。现在这工作很适合我，学院愿意给我煮些东西给学生吃的好一点。弟兄姐妹，我从他身上学到什么？上帝在什么岗位上面，完完全全这样放下自己。他不是一个很大的布道家，得人很多人信主，我不知道，起码在越南，在美国我不见到，但是在圣经当中得了很多人。他栽培了很多一个一个 几十年侍奉主的人，包括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首先综合一下，他阐述讲一句话，我读给你：把被人遗忘的福音带到被人遗忘的地方，传给被人遗忘的人群。你们去吧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来跟从我，不要叫人得人如得鱼一样。”我有歌，刚才你们唱过了，我再跟你再唱一次，好吧？我给你弹吉他，好不好？还有 keyboard。
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的回忆诗歌。牧师来了，真是辛苦，还有请伴奏。我们大家起立好，如果大家起立可以的话，我们唱歌。
你们会唱，跟我一起唱。
身怀子，人称道也，他思想一直关心，舍利弗所，是我的自由，但同愤怒就是。我们就必须他，因他活着，我的命运，因他活着，不再惧怕，我深知道。生命充满希望，是因他活着。他的甘甜，好耶稣基督，他带给我满足喜乐，更觉安慰。乃是我决心，我能面对大坎坷，一路过着，一盼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，一盼活着，不再惧怕。我深知道，我的光明，生命充满的希望，指引他活着。我有一天恢复生命，人生不难。一同同的借助耶稣战胜死亡，我将看到荣耀光，见他活着，因他活着，我能给你。因他活着，不再惧怕，我深知道，我掌管明天，生命充满了希望，指引他。
感谢你，在人生关卡中，你但不但是拯救了我们，还给我们一个恩典，上个恩典，将没有机会更神了，对吧？我们不知道你要怎么用我们的生命，但愿主啊，我这时候把我们生命再次完全交托给主，每一天都是一天，无能为力而活，让别人从我们生命上看到。跟随主一样是，让别人把荣耀都归给你，祝福这教会，让每一个在这边聚会长大的弟兄姐妹，都是一个又一个主耶稣基督忠心跟随的门徒，叫他们人生当中得人不得鱼一样。感谢主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谢谢陈牧师。